玄牧记第五季第二十二集。在一次大型的校社团座谈会上，小姚讲了一些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打动了校书记。他非常喜欢小姚，但发现小姚只是代社长，很不满意，问宣传部的领导：“你什么意思啊？这样的学生还只能代理社长？你们那个位置给谁留着啊？想搞连带关系啊？”就这样，小姚成了真正的传统文化社的社长。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次座谈会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大法的音乐《生生为今生》。因为有大法弟子的存在，这所大陆的学校已经完全与众不同了。升旗仪式的时候，没有了邪党害人的歌曲，但有大法弟子弘扬道德、归正人心的宣讲。那面血旗升起来的时候，也不再嚣张，耷了个脑袋，毫无生气。底下是同学和老师们的一阵嘲笑声，领导们都说：“
这形式主义就应该取消。”
这是大法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这是世人本性觉醒的声音。后来到了高三，课业繁重，社团的工作基本上交给了他的社员。但在这个时候，学校对精英班比较重视，就让副校长亲自作为这个班的班主任，亲自带小姚的班级。小姚和副校就成了师生关系，这使副校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小姚，了解小姚。小姚常常与副校谈论自己对学业、对当代大陆的课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渐渐的，副校觉得这个孩子太特别了，他的这些我们从没有听过的思想，那么正、那么好、那么深邃的东西，是从哪里知道的呢？他了解到，小姚是一位大法弟子。艾老师骄傲地对新来的老师说道：“
于小姚是我学生。”
副校开玩笑地说道：“
现在是我学生，哪是你学生？”
旁边的领导笑着说：“
你看他俩还抢上了。”
那时小姚走在学校里，连政教处的老师那张千年不乐的脸，看到小姚都会点头微笑，主动先和小姚打招呼。独白：快要毕业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神韵的演员们竟在我们这所学校演出。我清楚地看到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在这所学校的舞台上高歌演绎。
咦，这梦是什么意思呢？还挺清楚的。
小姚也没有多想，就去上课了。晚课的时候，副校进来了，大家安静下来。因为临近高考，副校平日里都比较严肃，可不知今日怎么的，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我要宣布一件大事。
大家正准备听什么大事，但副校又话锋一转：“
但这件事和你们这届学生没什么关系。”
大家笑了：“
嗨！”“
但不行，我高兴，我必须和你们分享。”“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老师？”“
我宣布，我们新纪元中学马上就要建新校址了，上面给我们批了20亿，我们要建一所亚洲前三的大校了。”“
妈呀，天降20亿！亚洲前三，妈呀，这是好事，砸到咱这老破学校身上了，真的假的呀？”
小姚抬起头，看副校脸上洋溢着喜悦，大家议论纷纷，表示不信。副校又接着说：“
你们是赶不上了，但是你们毕业以后会以曾是我们新纪元的学子为荣，你们走出校园，脸上也有光啊。到时候你们就说说，我们的母校又大又豪。艺术部的场馆是中国校园里最大的，能容纳全球最大的演出团，最好的演出团。”
小姚心中一惊，喃喃道：“
演出团？神韵？神韵？神韵也能来？”
副校笑着说道：“
神韵也能来，迎接神韵。”
小姚突然明白了那个梦境的意义，是大陆的这所学校，校领导与老师们对大法的支持，对大法弟子的肯定，大法的福泽带给了他们，这所学校被创世主选中了。 小瑶也高兴地说道：
迎接神韵！
大家也一起开心地喊道：
迎接神韵！
独白。十几年过去了，高中这三年的时光回忆起来，好像真的成了我的高光时刻。我没修炼大法的时候，初中生活就是一个噩梦，那时候也是校园里人尽皆知的学生，只不过是臭名昭著。那些臭名有被冤枉的成分，也有自己的原因。修炼了大法之后，我成了校园里备受赞誉的才女，成了同学、老师、家长们十分喜爱的好孩子、好人。我毕业的前一天，我的同桌哭成了泪人，他说：
瑶瑶，你知道吗？我那天问我妈，我说你知道这世上除了你和我爸，还有谁能无限度地包容我的小脾气、小性子、我的所有缺点吗？我妈妈说，我知道那是你的同桌。小瑶，我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的好同桌了。
我没有文学加工，这是真实的。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不会成为这样的好人。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会是一个吸烟喝酒、满嘴脏话的地痞流氓。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会是一个沉迷色欲情爱的堕落少女。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可能也像那么多轻生的孩子一样，早早就告别了这个世界。是因为大法的佛光普照救赎了我，也救赎了我身边的同学、老师。是因为大法的礼义圆明，让华夏的子孙不再是红魔的子孙兵，终于能认祖归宗、归正身心。是创世主的宏大慈悲，一直在为万万千千的世人承受着无边的巨业，使这万万千千的世人能够回归正途，走向神旨的光明。那年夏天，小瑶结束了她的高中生活，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一天，她来到爷爷家吃饭，突然想起，咦，我不是不姓于吗？那我到底姓什么？我该问问爷爷了。
爷爷，我听说文革的时候咱们家改了姓氏，那咱们家到底姓什么呀？
哎，那么多年过去了，你知道杨家将吧？
嗯，那难道是姓杨？
提到杨家将，你就只能想到姓杨啊。你看看那个鱼字和哪个字最像？
小瑶疑惑，鱼字和哪个字最像？小瑶恍然大悟，历史的演绎展现眼前。五代十国，北汉，晋阳城。
崇贵复国有功，特赐国姓刘，名季业，受保卫一职，统领禁右军，钦此，谢主隆恩。
只见一身形不高、俊眼修眉的小将领旨谢恩。古代皇帝赐姓呢，是一种荣誉，但不是强迫你非得去姓。古人对宗室祖宗很敬重，帝王也不会强迫别人改姓，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史书上会按照赐的姓氏记载对方的姓名，但平日里他该姓什么还姓什么。我们都知道，五代十国那个时期非常的乱，那个时候有一个地方叫林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神木，杨家当时就是林州的豪强。又因一些纷争归降了后汉，但因当时的规矩，降者当以子为质，杨家长事的大老爷杨洪信便将其长子送到后汉皇帝刘知远堂弟刘崇手下当质子。现在人说是叫质子，但这可不同于敌国人质，生活上还是可以的，也是要以礼相待的。古人凡事都是讲道义的，再乱的朝代的道德标准都比现在高得多。后来又经过一些纷争与矛盾，后汉灭了，有了北汉和后周，刘崇当了北汉皇帝，郭威做了后周皇帝，北汉与后周势不两立。这位杨家质子一直在刘崇手下做事，年纪轻轻也屡建战功，刘崇也很器重他。建立北汉后，就赐他指挥使一职，又赐他国姓。一日，他无事闲暇， 与另一位将领在晋阳城繁华的街市上溜达。罗京对季业说道：“
季业，你快看，那两个小哥在女儿家的脂粉摊上不亦乐乎。”
季业抬眼望去，确实看到两名男子在脂粉摊上试胭脂、买胭脂。他轻声一笑：“
哈，人嘛，各有所好。”
季业与罗青来到街边小摊坐下，罗青点菜道：“
一份老鸭辣子儿，一盘青笋快鱼。”
季业说道：“
一份羔羊面汤。”“
好嘞。”
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两位买胭脂的小哥。这两位小哥非常活泼，看起来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只见他俩买了一大兜子胭脂，还互相抹在对方的脸上。这两位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好不欢乐。只听其中一个说道：“
大威，我饿了。”“
我也饿了，吃哪家呢？”“
那家小摊我看生意兴隆，定是当地特色，选那儿不会错，咱们去那儿吧。”“
好，走吧。”
罗青和季业吃完了刚要走，就见这两位也来到了这家小摊。罗青便小声说道：“
这不就是试胭脂那两个吗？”
只听其中一个点菜道：“
葫芦头泡馍、羊肝肉汤饼、老鸭辣子儿、猪油胡麻饭各来一碗，通花远洋肠、辣油肚丝芽、红烧刺飞排各来一盘，荷包炸水晶糕、软枣团、野驼酥、金灵志、蜜糖酪各来一份，薄饼、米饼、蒸饼、五福饼各来一张。”
老板脸上乐开了花，忙喊道：“
好嘞，给二位客官换大桌子。”
大威又补充道：“
等等，再来五斤酱牛肉，五斤女儿红。”“
好嘞，马上来。”
罗青心中惊诧：“
妈呀，不仅有抹胭脂的怪癖，还这么能吃，这世上真是什么人都有。”“
走吧，罗青，还有军务在身。”
罗青便和季业回去了。“
哎呀，这个真好吃啊，这个好吃，你尝尝。”“
这个也好吃，好吃，比咱们抚州的好吃多了。”
这两位呢，是来晋阳游玩的，旅游嘛，回去就吃不到了，自然要多吃一点。这两位吃了个酒足饭饱，便回客栈休息。这一觉就睡到了夜里三更，因这一觉是从中午睡的，到三更天，这酒也醒了，也再无睡意。这个叫大威的便又出了门溜达。这半夜三更的，就正好撞见一群匪徒欺负盲女。这盲女走丢了，一时找不到家，遇到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匪徒，正欲轻薄之时，只听大威大喝一声：“
大胆匪徒，竟敢欺男霸女！”
这群匪徒一看是个身材中等、不高不瘦的男子，看起来也就十六岁左右的样子，稚气未脱，估计是想打抱不平，英雄救美，便说道：“
小白脸啊，呵呵，真是自不量力，也不打听打听恶们是谁。”“
少废话。”
没想到这大威身手甚是刚猛，力气也大，能徒手拎起匪徒抡起来，扔得老远。三下五除二，这十来个匪徒根本就不是大威的对手。有报信的又抓来几十号人，大威却越打越起劲儿，并且丝毫不手软，挖眼珠子、抠嗓子眼儿，抡起来抛出去，打得这帮匪徒是落花流水，跪地求饶。只听为首的说道：“
我们再也不敢了，不敢了，还请英雄留下名姓，我们今日也死个明白。”
只见这大威眼珠一转，嘿嘿一乐，留下姓名道：“
折营赛马。”
这大威是神清气爽的回到了客栈。此时已天明，他的那位同伴正在房里用早饭，见他回来赶紧说道：“
快快快，尝尝这个青葱油丁，昨天吃油腻了，今早吃这个正好。
我昨晚打了一宿，甚是开怀。”“
跟谁打了一宿？”
于是大威就将昨晚那场酣畅淋漓的战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出来。“
你真行啊。”“
这晋阳人真是不经打，他们还说英雄留个姓名，也让他们死个明白。”“
那你怎么说的？”
只见这大威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说我是折营赛马。”
只见他的这位同伴笑着笑着，笑容渐渐僵硬了，默默地坐了下来，抿了一口羹汤，说道：“
明日怕是就要通缉我了。”
大威笑着笑着看着折营赛马，笑容也渐渐消失。